在咱们京剧传统剧目里边有这么一出戏叫游龙戏凤，
嗯，
它讲的是咱们正德帝啊私游大同，到了这个李龙的这家酒店，见到李龙的妹妹李凤姐美，然后呢就加以这个
什么，我看你头条用什么词儿，
加以调戏，当然用咱们现在的话讲其实是搭讪，
搭讪
啊，其实没有到调戏那个地步啊，
嗯，
后来呢告以皇帝的身份，之后封李凤姐为妃，这是大概的这出戏的这么一段情节，这出戏很多这个名角名家都演过，这也是咱们梅派跟马派的传统剧目，像这个余叔岩啊、梅兰芳啊、马连良啊，这些大师啊都演过，最为人津津乐道啊，
对，
演得好。当然我跟金花也算不上是这个票友啊，
不懂，
如果你不懂这个剧里边这个故事，上来就入门听的话，其实有点难，
就不知道在表达什么，
不知道在表达什么。就是小时候我有时候听我奶奶去听戏，那时候家里是有那话匣子，是那个
真老
这
话
收音机。我记得我那时候睡午觉，然后什么时候能醒呢，就是我奶奶一听开始听戏了，然后我这个午觉就醒了，上午两三点钟，我就是朦朦胧胧啊，就听见这个话匣子里边传出这唱戏的声音，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话匣子只能播放三种东西
啊，什么，
一个是新闻报纸摘要，
啊，
一个是戏，
嗯，
还有一个就是小喇叭广播。
对，
小时候就家里人听戏，但是我一直就是没入门，
我也是，
后来我发现为什么没入门，就是咱们看不懂他们在演什么，
对，
就是咱们听的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讲一个什么故事，我觉得这是比较难的。后来等我稍微大一点之后啊，就开始哦，知道这个游龙戏凤啊，什么贵妃醉酒啊，这些剧目到哦讲的原来是都是咱们历史上这些算是
奇人奇事，
或者历史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典故，
对对，
是吧？最著名的是这个《霸王别姬》，
对，
是吧？哎，你会发现咱们中国电影啊，中国好的电影，其中有一部分，都是挖掘了咱们这个传统剧目，
是
吧？
《霸王别姬》就是
咱们现在一说这个。说中国最好的电影，建国后啊，当建国后好多好电影，可能离咱们最近的是一说好电影，很多朋友想到都是这个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
对对对，
是吧？
这就是经济为主，
哎，但你会发现这《霸王别姬》它讲的是什么事儿啊？它戏里戏外，它离不开咱们这传统剧目，
对对对，
是不是？包括再说近点的啊，这个前些年黎明跟这个
什么
章子怡
啊
也演过这个。游龙戏凤
是梅兰芳，不是，我以为你说演了游龙戏凤，我看
啊，
那个谁张你演孟小冬，
对对对，
演孟小冬，
梅兰芳，
对
对
对，
他们这戏里戏外就是演的就是这出游龙戏凤，
那个，对对对，而且我特意说一下，这个好像是个真事儿，是真的，当时是那个梅兰芳跟孟小冬演的是游龙戏凤，
对，
我突然觉得就是你现在看过游龙戏凤这个剧再去看那个的时候代入感真不一样，为什么他们俩演了那个戏，因为这游龙戏凤里边是正德皇帝跟这个李凤姐俩人调这个聊骚，
不都这不好听啊？你这
不好听，
就
是搭讪，
搭讪，
反正就是谈恋爱吧。你就谈恋爱也不合适，就是就勾搭这词儿行吗？
不是这个，
实在不敢。
不是，主要是结婚好多年之后，突然忘了这种状态怎么形容了。这
暧昧，
暧
昧，暧
昧
期间，暧昧期间的那个
青年男女之间的这种初次见面的这种怎么
从小暧昧到后来两个人
小情小爱吧？
对对对对对，
懵懂的东西。
但是尤其是当时孟小冬跟梅兰芳先生这两位先生，他们本身之间就有点这个，但其实他那对票友就是那堆。叫什么喜欢京剧，当年啊，
他们是
也都知道这事儿，
他们有过一段感情，
有段感情，后来还结婚了呢。但是你就像他们俩演这个还是反串，梅兰芳演女的，孟小冬演男的，你说哎，我觉得当时他们也挺会玩的。
是游龙戏凤这出戏啊，这个我刚才断片了，我不知道该说到哪儿，突然断片了，特别适合青年朋友去入门京剧。对，反正大家可以上网找一找，对，
找找看。现在 B 站有全本的，有之前老的，有现在片段的都。
B 站上是有一个，我记得好像我之前点过一视频，他是把所有之前的这个名角名家就汇总，
对对对，
大家可以听听。最早的连那个马连良的那版都能找到，
对对对，是有的，
特别棒，特别棒，音质都不是特别清晰的状态下，你都觉得他唱的确实跟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确实好，
而且。 一般这京剧不叫什么唱念做打吗、
嗯、
这个戏没有打了，
没有打，
没有打，但是所谓的做就是表演，表演也特别厉害。
哇，这太厉害，
表演特别厉害。
嗯，有时候听起来一上头，真的，你这一出戏你能一听一看一下午。
哦，对，他有的戏比较长，这个戏
这出戏 也算是
一小时，
他要演全的话得五十多分钟，
对，
得五十多分钟。京剧啊，你听是一方面，其实你要看的话也特别耐
看，
看
特别，
就在这出戏里边，你就看李凤姐那个每一个眼神、
嗯、
每一个脚步，每一个转身、
嗯、
每一个这种手势，都特别的金琢磨，特别金琢磨，就
是内心，
他把那种就是年轻的那个女性的那身上的美、
嗯、
那种俏皮、
嗯、
那种可爱全都能给你体现淋漓尽致，我觉得这就是京剧的魅力。
对，你这么真是，如果你不看他演的，你光听这个词儿、
嗯嗯、听唱腔是另外一种，就是你
对
你去可以金琢磨的地方。
对，
但是可能对于咱们这个可能出入刚就入门的这个、
嗯、
这个朋友来说，你他的观赏性真的特别强，
而且他里边带剧情，他的表演不是为了表演而表演、
嗯、
表演是剧情、
嗯、
如果这些表演没有，你就是只听那个唱跟那个剧情实际很难对起来。
对对，
难对来。为什么突然我们说想做这个呢？是因为前一段发现这个在各个社交媒体上还挺火的、
嗯、
挺火的，就是叫嘚儿啪海棠花，然后就是大家都在唱这段。
这段我第一次听应该就是刘长宇老师、
嗯、
他是不是他改的呀？因为我看有的版是没有这种表现的这个技法，
嘚儿啪呀
啊
他那可能是为了唱的，就是不在戏里边的时候他才有，
是
就是到戏里边都没有这个。
嗯，
他那个是因为他那个是一个节奏而已，他不是他真正要唱这个。
嗯、然后后来那个也、
嗯、
有很多那个年轻的老师，就是在那个视频平台是教大家、这个
嗯、对教大家唱这个特别火，特别火。有而且有几个有几个，一个是这个就是其中是有什么海棠花呀，还有别的戏的。然后我们就是说想也想这个找这机会，我们试着聊聊京剧，因为我们确实不太懂京剧本身的
东西，不算票友
，而且我们也不懂。
嗯、
但是我们呢，懂这，
但是我觉得
知道这故事。
但是我确实，你要让我听这《游龙戏凤》
嗯，
你让我听一下午，我觉得特上头，
对、
嗯，特别上头。
对对对，我看着哈哈笑，
特别上头，
哈哈笑。而且就是我们也想，就是说讲讲这故事，尤其而且我确实后来也看了另外的有那个京剧的那个，就是年岁比较大的老的这个大师啊、就是也说到了一些他现状的一些担忧。然后呢他担忧的是什么，是说现在呢这人家说的啊，不代表我的观点，人家说就是他觉得会出现一个误区，就是大家太过于关注在唱上了，就是变成了全就变成开演唱会了。说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再去聊到京剧，好多人就会觉得就是穿着便服然后唱一段，然后底下可能会跟着合唱，会觉得
合唱，
啊，是有合唱的，是有合唱，跟着
不会那打节奏，
打节奏，会有挥着荧光棒什么的合唱，就是倒不是说他不是说他的角度，其实我觉得特别好，他角度不是说尊不尊重，你想听京剧晃荧光棒可以晃，没有说这京剧你就不许晃荧光棒的，那以前古代还献花篮呢，还飞吻呢，都可以，还叫好都可以。他说但是会有一个什么问题，他说太像演唱会，失去了京剧的一些。东西在哪儿？是角儿，就角色，不是角儿，就是角色。太多的时候就没有角色了。
嗯，
我们听了一段这个海棠花这段，你不知道这俩人是谁，
对，
你也不知道这俩人到底在说什么，
对
吧？因为从海棠花的那个，咱就海棠花，可能大家很多人都听过，上来就是说这个一个这个女生先唱吧，我不会唱了，大概意思就是说那个军爷为什么调戏我。对吧，这男的就说的那个就是说啊，就是说你为什么调戏我，是一个好人家，
因为你不好人家不该斜插海棠
花。对啊，好人家你是好人家是坏人家，你不该头上戴个海棠花，对吧、
嗯、
是这么说。那女的说那你要说我戴海棠花我就不好，我把海棠花扔了、
嗯、
对吧，你听着感觉是一个男德跟女德的对话，就是对吧，在指责你好人你还戴海棠花，他说那我就不戴了，对吧，但对吧，但是你看了戏之后但是表演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看现在很多平台上他可能展现这段戏，他可以，因为现在 他可以把这段戏可能就给你压缩成十五秒、
哦、
是吧，他就让你听那一点点，
对，
但是可能很多朋友，我相信好一部分朋友可能不知道这背后的故事、啊、
对，所以我们讲讲这故事，这故事我们会讲，因为呢我们还正好刚做完关于正德皇帝的这个付费节目、
嗯、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听，这是
历史奇人，
历史奇人，中国历史上最奇葩的皇帝正德皇帝。
但我觉得现在挺好，就有很多手段可以让大家去入门这个，
对，我就首先其实我觉得在互联网上大家去唱啊，去模仿，这真是好事，因为总比前些年大家对这事一提，哎呦，京剧上头太受不了，听不了，听不懂，听不懂，总比那个时代强了。大家有兴趣去了解，那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故事讲了，大家在看的时候带着故事听，就有点意思。这个游龙戏凤这个故事真的太有名了，它有名到什么程度？就根据它改编的电影都有，对吧？
有，前些年还有一部，十年前，刘德华跟舒淇还演了一个游龙戏凤、
啊，是吗？他们俩还演过呢，
就他。他名儿叫游龙戏
哦，那不是这个，我说就是正德皇帝
在咱们中国啊拍的很多这个有关男情女爱这种戏份的这个、嗯、影视剧啊、
嗯、
游龙戏凤这种梗概的东西，
对，
一直都有，
对，就
一直都有。
对，我们在那个付费节目里说了嘛，所有的微服私访都是这个，
所有的微服私访都是根据游龙戏凤来的。
对，
咱们小时候看的这个《康熙微服私访》，包括
戏说乾隆，
戏说乾隆都有点、这个、
都有点这个影子。而且就是说，像我特别喜欢的那个电影《天下无双》，
嗯、
就是游龙戏凤。而且我后来发现，它那个里边的一些改动还跟这个剧里边的台词有关。就是天下无双是那个谁叫谁来的，王菲梁朝伟赵薇和那个张震演的嘛，在里边张震演的就是这个游龙戏凤里的正德皇帝，赵薇演的那个就是叫李凤姐，就叫李凤姐，就是这部京剧游龙戏凤里的女主角，只不过那个戏的主角，那个戏的就是那个电影的主角是放在了他们俩的这个妹妹跟哥哥身上，在这个京剧里边他妹妹是没有妹妹的，哥哥没出现，一直是提到他哥哥没出现，但是这个那个电影里边有一段就是正德皇帝在那个饭馆里边跟赵薇俩，就是张震跟赵薇在饭馆里边嘚瑟嘛，俩人这个那个逗咳嗽嘛，其实就是从这儿改过来的，比较有意思。而且这个知道大概这个故事梗概，你在看戏的时候就很有意思了，所以大概聊聊这个剧情，聊聊这个剧情，
这个剧情啊，
这跟正德皇帝有关。
这剧情咱们开始也提到啊，就刚开始也提到过，就是咱们正德帝这个，出去办事儿，路过大同是吧？发现有这么一家酒店，他正好那天是可能也要那个
打尖住店
是吧？休息，然后他恰好呢进入这酒店里边，酒店呢应该是这个。是一个兄妹俩开的，
对，
这个哥哥呢出去了，就剩这妹妹自己在这儿经营着，岁数不大，十来岁的一个算是小姑娘吧，大姑娘。
那会儿结婚早，十来岁，
十来岁
就算是成年了。
对，这个正德帝一看，哎呦，
漂亮，
好看。
这个有种说法说，因为他去的是大同嘛，
嗯，
就这个是因为他是有明确的一段记载在历史里，他是确实去大同了。有种说法说，大同的在当时明清时代，大同的这个比较奔放，就是这个这一地带都是女生也比较奔放，这是一个
北方，
对，他和这个
他跟那个蒙古。接着
反正就是奔放，咱问题
怎么找辙都找不着，
不知道为什么咱不知道、
嗯、
但是就是说女生是比较奔放的，对于这种男女之间的情爱是比较接受的、
嗯、
不会像可能有些书太过于书香门第那种、
嗯嗯嗯、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对对对对，
这那个不行，你碰我一下手我得跟你结婚、哎、我还真问一下这个剧到底从哪儿来的，现在好像没有考证了，到底是谁创作的没有考证了，但大概肯定是在清朝末年或者这个民国的时候这个剧就有了，就比较老。然后这个里边这个正德皇帝说一下，因为正德皇帝那个有说法说就是好不好的，我们之前付费节目聊过，但就是这个剧里边的认知，正德至少不是负面，因为我也问过一些朋友说他们这个京剧的朋友说这个正德不是当做负面塑造的，因为 因为关于郑德跟李凤姐是一个民间传说，历史中没有明确记载，所以郑德调戏李凤姐这个故事其实是有不同版本的。有的文人版本这个故事非常惨烈，
对对对对，
非常
我也不是我看过另外一个结局，
对，非常不好，而且也不是郑德跟李凤姐两个人互生情愫，甚至是好像有某种皇帝去强奸民女的这种状态。
啊，这是你看这是第三种吧？我看
还有就有这种，
我看这是第二种结局，
这种。是很多文人采纳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就是京剧它不是去采纳文人的一些故事，它采纳的是一些民间故事。在民间故事里边，郑德相对有一定的这个，至少不负面，甚至在剧里边你能听出来他有一点点正面。所以他跟这个里边李凤姐，就是大家别拿这个去套，说这个，因为我确实看到有朋友说啊，为什么要美化这个强奸犯，对吧？因为历史上就没有李凤姐，那个是。这不是一个事实，然后去美化他。他是
朱厚照，朱厚照强奸了一个事实上不存在的人。
对呀，
他被定罪了。
对呀，因为朱厚照的故事，朱厚照在历史记得本身就模模糊糊。
我跟朱厚照那个
挺熟，
都住同一个地儿，
住同一个院。你跟朱厚照住同一个院，
都住包房。
所以说，正德皇帝跟李凤姐这个故事不是真实故事，它是后续很多人去民间改编的。所以有人确实把它改编成了强奸的这种故事，是为了说正德帝是个坏蛋。但是民间这个版本采用的不是这个故事，所以千万大家别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是这个原因，我先说一下。所以这里边一上来正德皇帝，所以其实京剧我觉得很奇妙的是，因为他是一个舞台跟大家去演，他有时候会跟台下的人说话。你比如正德皇帝一上来就先表明自己身份，但是他不可能真的说在一个饭馆里边上来就说我是正德皇帝，然后周围人没听见，其实他是唱给底下人听的。所以一上来对于观众来讲都知道他是正德皇帝，他是明朝这个明武宗，然后他是这个生活特别奇妙，然后特别爱微服出访，然后而且是什么呀，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军人，然后把自己打成一个士兵，不是一个高级军官，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士兵。然后这种有说法说他一直跟士兵是同吃同住，所以他在里边虽然他很有钱，但他在里边微服的那个状态是一个不太有钱的军人士官。然后他就住了这个店，他是怎么回事呢？他住店的时候，这个店老板在，就这个叫李龙，他这个店老板叫李龙，李龙是在的。李龙在呢，就是说让我出去办事儿去了，说所以呢，那个您呢，这个军爷您就跟这儿休息，您要是想吃饭呢，您就桌子上敲这木鱼儿，就自然有人给您送来。这开始正德也不明白什么意思，就啪啪啪一敲这木鱼儿，说这个看看有谁来吧。过了一大姑娘，就是这个女主角李凤姐，这李凤姐就来了。其实特别有意思，就是在这个京剧是这样，台词儿其实台词儿都不是绝对固定，台词是相对固定。在这种相对固定的台词下，不同的人去演绎的时候，他的动作其实带有不同的内心。
对，而且这一台戏啊，四五十分钟
啊，
我觉得他们就你这些演员，这些京剧演员，这个台词功底就。太厉害了，真的，这一场戏这多少词啊？
对，挺老多，
而且你还得一边演着
演的有唱的，对，还得赶得上那音乐。
你没有你，因为你中间不是像拍电影，你这个场景切一下，或那个场景
对，那能停，或者这段不行我再演。
他
的功底很厉害的，就是这个谁，这个我看的一些版本里边，李凤姐就是去给这正德。算送吃的也好，算是问你要什么，就是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的那个眼神实际上是你能看出好像有点心动，就这是一帅哥，
这个很重要。就这出戏为什么说你看的特别上瘾啊？
对，
你可以你就去注意他的这些小细节，
对，
特别厉害，
特别厉害，
包括他眼神跟手，
嗯，
是怎么就是有关系的？他手这些这个演员的这些。角色手很重要，他手往往跟他的眼睛是有联动的。
对，所以我从里边感觉到，就是他跟那个郑德一对眼之后，就有一帅哥，郑德哟，这是大姑娘不错呀，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他后头就是这段都没有什么唱，然后就是说什么要吃饭什么，类似于这种事儿吧。有一特奇妙的地方，就是哎，这还真版本不一样，还演的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就是说，为什么是一个固定的戏，你反复看它有不同的快乐呢？就是他演的人不一样，他。甚至是同一个人，他在自己不同年龄对这个戏的理解不一样，演都不一样。我看，因为他后边有一场戏，就是紧接着一场戏，就是李凤姐的一个叫什么围巾还是什么，就是一个袋子掉地上了，他想把这袋子给捡起来，然后正德皇帝特欠儿灯过去踩那袋子，不让他捡。就这袋子怎么掉的？我看过两种表演，一种是从肩膀上滑掉的。 就从肩膀上滑掉的，你说不好是不小心掉的还是诚心掉的。另外有一种真的就是诚心扔起来给扔在地上的，所以你说不好这个李凤姐开始到底为什么这袋子掉地上，她就是看你的表演，不同表演不同的感觉，但是怎么都感觉李凤姐是多多少少有点吧，掉一东西看你捡不捡。然后呢，这个京剧里边是这个正德皇帝过去踩着这个袋子不让他捡走，他那边一蹬他这边就踩，然后那李凤姐一看，哟，你怎么踩我袋子呀，然后这个一个长的这个腰带似的东西，然后这个正德就退回来，然后李凤姐再低头眼，正德赶紧过来又踩着，就来回来去好几番，然后李凤姐最后就啊催，对吧，就呸他，就是他呸的还真的呸的特别特别可爱，在后边老说这句，
你看谁的呀，
就好几个版本我觉得催的都挺好，压催就他那个催的那个劲儿吧，他不是真催你，就是
那都是练过、
啊、就是练过，
都练，
就是肯定练，就是催的吧，就是你讨厌啊，你有点讨厌啊，就是那意思。嗯，
他就能反映出那个年龄状态下那个女孩的那种顽皮跟可爱、
嗯、对，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
特别有意思。他不拒，其实他不是完全说要拒绝这个男的怎么样，他跟这男的就开始斗起来，但是这男的就特别黄，特别黄暴。我必须得说啊，就是我开始最早看的时候我也挺惊讶，我说这是我理解这意思吗，对吧。后来我看那个网上有好多人问说的，我真的觉得这部戏在开车。后来有人说那个，我看有人评论说车轱辘印都压你脸上了，你怀疑什么呀，说这东西他表达的就是这个，说特别
是吗、嗯、我没太关注朱厚照在这出戏里的
你光看人小姑娘了，
我不算小姑娘朱厚照
就这意思那角色、嗯、啊。然后那个他后边就其实很多都是在逗咳嗽了，比如说那个就后边这正德就跟这个李凤姐说的我要吃饭，然后这李凤姐说的、
嗯、我们只有三种饭，
不是三种饭，说咱们啊，对，开始是说有三种饭来的，说这先说
你这出戏太不熟你
我想说那个，说就开始说有三种饭，说什么饭呀，说是这个怎么着，就是当官的一种饭、
嗯、
次种饭是老百姓，
不是中间的一等饭是那个达官贵人
对
吃、
嗯、
二等饭是经商买卖的、
啊、就是
吃，
对，就是
第三种饭就是
你给你们这些
当兵的
吃的。啊，正德还问呢，就是说为什么呀，说当兵的没有钱，大概这意思吧。这段正德还说了一句，说那我回去给、
嗯、
就是他自己心里说我得回给他们加钱，
对对对对，
加赏他们。其实他多少会觉得微服私访，会访到民间疾苦，回去能做点事儿啊，其实这也是一种愿望。然后后来又说吃饭这事儿，说去哪儿吃，说要不然我让，就说你得去那个什么什么课堂吃，
对，
你得去课堂吃。整的说哦，行，我知道，去卧房吃，我也想去你卧房。我这，哎，这不算开车吗？而且我跟你讲，那个正德那个表演也特别厉害，不管哪个版本都很厉害、
嗯、
就是他说去卧房吃的时候，他有一个动作，就是那个就感觉他要起身，但是那种装傻的那个状态，就愣头愣脑的要起身，
对，
和之前自己是皇帝或者这是特调戏姑娘的时候那个状态不一样，是那种这种就是我在装傻，我也想让你知道我在装傻的那种感觉。那个
这个
愣那几下，
这个、你必须得是看，
太厉害了，
必须得是看
啊，
就是
愣头愣脑动那一下。
你光听短视频平台那十五秒那个什么嘚儿的什么那嘚儿啪这种东西，根本体验不出这东西。
哎、对，那我就看到那儿我都乐得不行了。我说这个表演太到位了，这京剧的魅力，它不是生活中绝不这样，它是。
我觉得它这些细节表现出的魅力已经超过。故事了，
对，
超过故事了，
对，这故事其实就很简单，就是一皇帝微服私访调戏民女的事儿嘛。哎呀，这愣磕的这种起来，然后对吧？然后姑娘就说啊，催，就催他，然后这个说带他吃饭去，完后边就更刺激的开车了，给带他吃饭去，说的那个说我。哎，怎么说？给他带到一个屋里边，给他关在屋里了。他说：“我去准备这个酒饭，然后我先给他关在一个小屋里。”然后这正德就在屋里边拍门，说你快开门啊！你怎么把门关得这么紧？大概这意思吧。李凤姐说：“我们这都关着，对你们这种臭流氓都关这么紧。”那个，然后那个正德在里边，我看的后来的版本里边是说的：“李凤姐，你的门户好紧啊！”
嗯，
我看的。最早的马连良那个版本里边真的连门户都没有，就是李凤姐你好紧，李凤姐啊推。
哎，我记得我看的有一版是他说你这房很高，
就是后来给放出来了，
嗯，
然后啊推，说李凤姐你好紧啊推。 然后李凤姐就开始准备酒菜，准备好了之后就给这正德给放出来了，说你吃吧。李这正德出来之后就开始抬头看，然后看完之后看姑娘说，哎，你房挺高啊，你这房挺高，对吧？这个大家什么意思自己理解吧。然后我看的那个好像是马连良那版的电影版，就是当时是有很多把京剧拍成电影的，所以他用了一些电影手法，不像那个看剧场版，剧场版你就是看的都是远景嘛。
就是他这个拍电影特别好
啊，
他关键时候可以给你切那个特写，
对，他这里边又切一特写，说完你房很高之后就开始切到了这个女生的这个从胸部开始一直滑到腿部再给推回来啊，推怎么了？高兴？
不是，
不敢说了。
没事，没事说。
不是，不是，咱就是这
第一次听到这个解读，我操，有点打破了我这个
啊呸！然后这个后来俩人还喝，就后来就给他拜上酒，正德就喝嘛。正德特欠灯，欠灯让这个姑娘过来，说让姑娘过来，说干嘛呀？说什么
真酒
啊？说真酒，说开始先给了他一锭银子嘛，给他一锭银子什么的，就说哎呦这钱多了，说没关系，钱多了那个归你了，归你了，你拿着吧，小费这意思吧。然后就开始套路这姑娘，这姑娘就过来了，说给我真酒。他说不真，哪有给你真酒的呀？然后这个说你要不真的话呀，那一锭银子你得还我，我多给你那钱就是让你给我真酒。
李凤姐说好，那我就还
啊。对，后来说那还你，你想你哥回来不得弄你啊？
他这段是这样，他李凤姐刚说哦还你，然后那个朱厚照立马就赶紧起身，别你回来回来，回来
都是逗闷的，
这些都是细节。这个、
啊、对，后来说什么来着？还说什么让我干了这一杯什么的，对吧？你敬酒，我干了这一杯。然后李凤姐说什么？
哎，
干你妈什么？
哎，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出，后来我找不着那版了。就是在真酒这段之前，李凤姐自己还偷喝那酒呢，
是吗？
你看有那段吗？
我看的版本里还没有。
她自己还偷喝酒，然后喝了一口，说特别辣，又把那个酒杯的酒就倒回去了。
有可能有，
我是在最早那个空中剧场
啊，对对对对，
空中剧场
那
个刘长瑜那版特别长，50多分钟，
对对对，那版想起来了，是
有意思，
特别好玩。然后这个还让他就是什么过来摸人手，还真有摸手，摸人小姑娘
手，摸手这场戏算一经典桥段，一直在很多那个名角都演过，
都演摸
点三下
啊，摸小姑娘怎么摸小姑娘手，
哒哒哒哒点三下，
哎呦，我觉得
特别可爱，
特别好玩，特别好玩，还骂那正德什么干你妈的什么心肝什么的，原词我忘了，但真的有什么干你妈的什么，因为正德说干了这杯什么的，说干你妈的，就特别逗。然后后来还特逗，后来那李凤姐说，哎，我看你特熟啊，我看你脸特熟，
不
是啊，你点特熟，说我看你像我哥哥的大舅子，这是什么关系啊？这梗后来他还翻呢，到了那个最后结尾还翻这梗了呢。这个梗就是引出了那个天下无双里边为什么有王菲这角色，大舅子，就是我哥哥的大舅子的意思，就是正德的，就是他不知道这是皇帝啊，就是说你的妹妹是我哥哥的媳妇儿，应该是这个关系。就是我是女的，我没法占你便宜，我让我哥哥占你便宜，我哥哥睡你妹，特别
伦理哏
特别逗。然后俩人就开始就逗，然后就逗
到郭德纲就学这个了。
对，郭德纲不是说过吗？说京剧都是伦理哏，怎么相声不让用伦理哏呢？对吧？说那个什么《定军山》里黄忠还说那个什么夏侯渊你是我儿子，就是凭什么他说他是儿子就是好的。
哎，你别这么说，那你要说传统戏剧的话，那京剧肯定是压他们，都压他们一头。
是啊，但就是说凭什么不让他们说是儿子？
因为好像就以前不是，我记得看那电影里不是说了吗？就是大家都是这个，就是吃，就算是吃江湖饭，那个演，
对
啊，就但是京剧在这
京剧高
是地位最高的，
因为他受众。就是他怎么讲，绝就是人气最高，
不是这个重运营，人家化妆你知道吗？
有道理，
这
有道理，
你知道吗？你那个说相声的，那是捧把沙子什么在地上画围个圈，你就
不一样
是
吧？
你就说了，人家京剧是正经有扮相，而且人家这得练多少年的这个苦功的童子功，你开始练的
门槛高，入门高。说到门里头高低不说，但是入门确实
高了。而且过去就说都是那种有钱的那种，相对有些文化人才听戏，
啊。不过你说这还是因为京剧，我这么说吧，我觉得像就是京剧有时候有点难懂，是因为那个他那个词儿里边梗太多了。
对，包括他这里边故事里边的演绎，他 你没读过书人确实不少。
对，虽然人家说昆曲可能更多吧，但是这个京剧也不少，京剧也不少。但一会儿讲另外一出的时候可以提到一些。
嗯、
然后这里边这后来就开始就是海棠花了，就开始就是说、
嗯、
那女姑娘就说你干嘛老调戏我呀，对吧？说的你谁？然后我觉得那话就特有意思。你要是不知道前头这些事儿，我觉得那个你好人家歹人家你。那个什么不该写上海棠花，你感觉是在说教，其实那不是那意思。什么好，就是你什么好人家坏人家的呀，你都写带海棠花了，你还说什么说呀，对吧？姑娘说那我不带了。
这应该就是怎么说呢，我理解就是携带海棠花是不是他用了一种比较新潮的这种装扮是吧、
啊、
就感觉在当时来说比较就是新潮。
对呀、啊、你都这么潮了对吧那么潮那么漂亮对吧，你什么好人家您自己打不成这样是吧，
我看你现在学的要是这样打你我很难受
我正得转世这个这李凤姐就是李凤姐那也不是真生气啊，也不是真生气啊，
我正给你来肌肉腿
你是江斌
肌肉腿踢中你的毛乳房我
哎呀，哎，这李凤姐也不是真生气，但是就继续逗嘛，就说那我拽了，所以就是嘚儿啪了嘛，就拽地上，还过去踩了一脚，特别好玩，扔得特远，小跑过去啪踩一脚，然后正德把这花踩捡起来，又是一个名句啊，说我要与凤姐插上这朵海棠花。就是他有时候诚心要结巴那几个词儿，他是
不一样的角儿。他演绎这段其实不一样，我听过几版，就有的一版有的版是，会说这个叉叉叉叉叉间的比较间隔还次数多。
嗯，
我听老反正有的以前老版就是他可能就这段会。比较轻描淡写的，
嗯，就版本不一样，
我觉得跟时代有关系。
对，就看大家当时接受度是什么。
对，
但是有的版本就真的是插好几下，我要与凤姐插插插插上这朵海棠花呀，然后这个就开始要抱人家，
嗯、
然后李凤姐就跑了，跑到这个后院儿啊，
后院
给堵着门，不让这个正德进去，然后正德结果哄骗人家，说他哥哥回来了。说哥哥回来了，给他骗进去了。
那、这个朱厚照是拿这个扇子、折扇，一直挡着自己的脸，就感觉就意思就是说，现在我躲起来哈、
对对对，因为他很多是半无实物状态。
对对对，
是京剧是一种半无实物的状态。然后这个最后进他真进人卧房了，终于进人卧房了，然后开始撩衣服，把衣服撩，你看我这一黄袍，说你啊，我是皇帝，就是你看老百姓谁能穿
黄
袍？
我是皇上他妈。
然后这李凤姐就更高兴了，因为之前调戏一直是嬉皮笑脸，就比如说我去后院避避什么这个。就是那个我看的大部分表演可是喜笑颜开的说，然后一溜那个小跑的就进去了，他不是那种真躲避的状态，是有点那种就是那、哎、找我玩了呀，找我玩的这种，俩人就逗闷子嘛，说暧昧状态。然后这个进去之后就是这个正德展示了自己，说我是皇帝，然后李凤姐挺高兴，马上就跪下说的那个能封我吗挺直接，你封我吧，你快封我。正德说的说什么来的，好像说的是就是那个妃子都封完了，没你地儿了，然后给他封了一个什么叫闲游戏耍宫，就是其实这话挺有意思，其实就是没封，我觉得就是没有正式的给他封到这个皇宫里边，闲游戏耍嘛。
我觉得恰恰是没封才体现了这种青年男女的这个自由奔放，是吧？
对，我觉得是这点。
你要真封了，这戏
有点变味儿了，
没法演了。这个
我现在封你什么贵妃，你就感觉这
感觉就是你的这个皇权已经压倒我了。
对，他、
就是、我是屈尊于你的这个
皇权
之下。
对，
像这串就是。用了这么一个手法是吧、
嗯、
就让这事儿稀里糊涂的过去了，
对，我封你闲游戏耍宫，
并且这个玩笑还没结束，就这玩笑还能继续开、
嗯、
对
对
吧，
对对对，
这就是其实就是有时候那个这谈恋爱也是、
嗯、
如果说其中一方真有实力、
嗯、
这实力别一下拿出来，你一旦亮出来，然后对方很尴尬，
对啊，就好像我很为了钱似的，
对
对
对，你一定要让对方能接受、
嗯、
我觉得这段朱厚照就用了一个 对方跟你开玩笑，然后你也是在展示自己的这个实力以外，还就又让对方也能够接受的这么一个，
对 对，真是这样。比你说我封你皇后什么的，
对，
就那真的劲味儿就变了。我封你闲游戏耍功特别逗，而且好像开始炒封的时候还说什么来着？啊，对，还说那个封完了之后说那 你刚才说我什么来着？你刚才不是说我像你哥的大舅子吗？然后那个小姑那个李凤姐说，对呀、啊，你这封完了我。你不就是我不怎么说，我哥不就是你的大舅子了吗？对吧？是这逻辑关系吧？我哥就是你大舅子了，所以那个特有意思的是，《天下无双》是把这梗拿出来了，就是真的是就是在《天下无双》里边，他们俩是互为大舅子嘛。那个郑德的妹妹是喜欢李凤姐的哥嘛，就王菲跟梁朝伟那一对嘛，对吧？然后后来这个说封来闲游戏耍功，他说我要去大同，那好像没到那个大同的路上，他说我就要走了。然后李凤姐说就今天就留在这个梅龙镇，对吧？咱们玩一玩呗，反正就给他留下。
这后来这段其实你说这个封他这段戏，已经在很多场合里边就见
不
到，不
演了。
不演了。大多数我们能看到的一些录像片段，甚至现在有时候电视上一些剧场里边，
对，
空中剧场里边演，他只演到那个
逃到后头，
逃到后台，就是李凤姐就是逃后台这段戏就完了。
对，实际后头还有这么一段露黄袍封你闲游戏耍功，然后那个就是我哥，
其实这段戏也可有可无，
可有可无，
可有可无，
我哥是你大舅子，对吧？因为我觉得那段戏后头就是想说，就是闲游戏耍功这段情绪能给拖起来，就是还是说，即使说没有得到什么正式的黄封，但
我觉得就是如果保留就到前面这儿结束，也是一挺美好，
也挺好。
就是他们俩到底后来谈成没谈成，
慢慢想，
就是留给观众就极大的想象力。
对，
对，
是，这个是京剧里边的这个游龙戏凤。
对，然后后来我还知道有一结局，
对，是有那个文字版的结局。
好像说文字版结局
不太好，
不太好，就说朱厚照啊，就是好像从这出戏里边看出来，好像这么迷恋李凤姐是吧？对凤姐是怎么说？是一见钟情，
对，
是吧？就是不是接下来要展开一个童话故事一样？刚走到居庸关，就朱厚照又看到一美女，还就把李凤姐留在居庸关了。
我看的版本是说是到那块儿是那个谁李凤姐就突然贤良淑德起来了，然后劝朱厚照什么回朝好好当皇帝，然后都不听，然后李凤姐死在那儿了。
你这也是一个 good game，
这 good game 吗？我觉得特没劲。我觉得这个这怎么这本来是
good ending， 你这
我觉得不 good， 就本来是 happy 的两个年轻人，然后那个突然一夜之间产生感情。
我觉得我这才是
你那个
bad ending，
更 bad， 你那是 bad 的。你那特别不好的那
种，不是，我不知道那，我不知道我看到这结局谁编出来的，我觉得特别丧。
就很多文人，因为他们不喜欢朱厚照，就不喜
文人嫉妒朱厚照。
文字版的《游龙戏凤》其实都不太好，前头是很多是说这个李凤姐是很贞洁烈女的，朱厚照是仗着皇权，然后给办了。就文字版对于朱厚照的这种控诉比较多嘛，但是说李凤姐这个故事就是来自于那个。朱厚照那个刘娘娘，就是他们真的有一段就丢簪子那个特浪漫的故事，是来自于这儿。所以朱厚照说本身对这个女生还就，反正确实是爱的多，但是可能哪个还都挺好，这是具体就不好说了。
先熟悉一下这个背景，
对，然后
是怎么回事、啊？
对，然后去看看他们那些大师们的表演，
对，
还有那个劲儿啊。我觉得就是他那个暧昧的那个小劲儿拿的，
而且这些名角大师每个人演都不一样，
对，
甚至
不一样，
他们在他们不同年纪演的都不一样，
对，
就是我记得应该是在前几年2017年吧，天津京剧院的这个国家一级演员王燕老师，他也演过这个游龙戏凤，他演的特别好，而且跟他搭戏的就是他的爱人
啊、那就是更不一样了，是吧？
就我发现，你要这出戏吧，挺适合这个两口的。如果都是从事这个戏剧工作的话，其实挺适合两口的。
他们俩是都是不，他们不是这个反串演的，
不是
，不像梅兰芳大师那个似的。那
我觉得那个
那更刺激，那更有意思。
梅兰芳跟孟小冬那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现在好像没有影像资料。那个其实特别想看，就他们俩怎么，哎呦，太想看了。你说现在最想看的京剧就是梅兰芳跟孟小冬演的这《游龙戏凤》。还是反串着，就是因为他们都是这个反本身是旦，就是男这个孟小冬了是演这个郑德嘛，
老生，
那老生嘛，梅兰芳是演这个李凤姐，就哎呀，我真觉得确实当时得轰动，我要是那会儿我肯定也得 买票看去，这太这个吸引人了。
没留下，
不知道，我没有找到，应该是没有吧？如果
有
人有的话。就而且
关键是没有人会预想到后来他们俩就再也不见了。
对，而且真的
我觉得这是最可惜的。
而且光是唱还不太，得是影像留下来才能看出那个演的。
当时大家都认为这个强强合作又取得这么好的票房，
对你俩感情又不错，
对吧？就觉得他肯定会继续演下去。
哎，这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真是挺有意思。
嗯、
行吧。再讲个另一个吧。
哦，再讲一个，
还有时间。
这出戏你比较熟了哈。
啊、另外一出是也是因为最近看特别有意思，就是关注这个之后，不是就看那个，就是很多社交媒体上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大家那个学唱的倒少，但是转发挺多，叫数太保，就是大太保什么什么二太保什么三太保什么，一直数到十一太保。然后那个是比较有意思的是，我后来发现那个里边有好多就开始大家就刷这个弹幕叫秦虎豹，就秦虎豹居然成了一个 B 站梗，就是 B 站看京剧的很多朋友们就成了一个梗叫秦虎豹，是因为有一个这个咱们现在的这个京剧名家，然后他们现在管他人叫准叔，是因为他老记唱不准词儿，管人叫准叔，然后叫什么来的？一下忘名了。那个他最早有一版还比较叫他们一般能在 B 站找的叫车祸版秦虎豹，就是
你接下来是想给大家说哪出戏啊？
叫这出戏叫《朱帘寨》。
嗯，这也是那个这传统的
名
剧、啊，
也是他的这个他《朱帘寨》的名唱还挺多的。
我跟你说，就是《朱帘寨》跟包括《游龙戏凤》这两段之所以出名。不仅仅是这些名角演过、
嗯、
而且这故事好看、
嗯、
包括唱这两部戏里边的所有的唱都特别押韵吧、
嗯、
因为现在我不知道人京剧是有人
不知道专业术语了
专业术语但是
好听我们
好听
真的好听而且
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好多人就是跟着学唱京剧
因为好听
就这些有些传统经典剧目它特别容易让你跟着一起张嘴
对对
对
一个
你可以试试啊你就一边看一边听游龙戏凤跟那个朱帘寨、嗯、你试试你嘴动不动
对你听两遍绝对就
跟着唱了绝对跟着动
嘴一个数太保特别有名什么大太保雅思温侯茂、
嗯
啊、二太保就上身秦虎豹一直秦到十太保十一太保念绩效、
嗯、
这一会儿你说什么意思然后还有一段名唱是叫哗啦啦就是这个哗啦啦什么这个关二爷提刀怎么着就是这个讲的是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但这个故事本身不是三国故事所以一会儿讲一下我先说完那秦虎豹的事儿特逗就是那个名家唱的时候那个准叔唱的时候就唱错了应该是大太保雅思温侯茂二太保干嘛干嘛三太保是上山秦虎豹四太保什么什么什么五太保什么什么结果他有一次唱的时候那五唱完三太保上山秦虎豹五太保上山也秦虎豹就是忘词了五太保也秦虎豹然后大家就发现他这个唱后来唱的不对后来呢这个准叔就在多次的想这个证明就是我这数太保我必须全唱对结果每次都车祸就是特别好玩
你说这是一个票友是吗
不是是一个现在的大师应该是、
哦、
就是挺厉害的一个专家叫什么
他为什么每次都唱错、啊、
因为人说词儿太多了就是他会太多戏了而且这个数太保没有固定词儿他不是光他一个人说的忘词儿，就是你去听有首先就有不同版本，就是因为他不是分各种流派嘛，每个流派这十几个太保的技能不一样，同一个流派不同的唱的时候，这帮太保的技能也不太一样，特别好玩。
啊、
我听人有人说，虽然说这也是京剧有魅力的地方，
是
就是你今天唱我不一定唱的是哪个，
对你明天还得过来听，
对你明天还过来听。他们说有人听到过几十，就是他们一共。数太保要数十一个太保，说至少听到过十几二十种不同的版本，就是这个太保的技能是不一样的。这一次不一定是哪几个，但一般第一个都叫雅思温侯茂。我那天就刚才你说这问题，就是说你得，咱不说得有知识吧，但是呢，那天我孩子也问说这京剧，老师讲说都是这个大众以前老百姓都爱听，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我现在听不懂，说什么事温什么叫雅思胜过温侯茂？我说俩不是说。这个以前人说的比你聪明，你现在跟人聊巨人，你也能说谁是兵长，只是以前没有巨人，以前就是看这个什么评书， 三国相声这些，那温侯茂那古代就是不是古代人，就是之前的人都知道。那以前
不是这你说太复杂，你就说过去没有这些东西，就过去的，你想看看过去的电影就是这些戏，
就是这些戏，
你知道吗？
你对啊，赵子龙就是我们现在心目中的超级英雄，
对啊，
啊，吕布就是超级反派，吕布是温侯嘛，所以谁都知道，
啊、
就一说都是谁都有一头衔嘛，什么三国第一谁谁谁是吧，一吕二赵三典韦这种，所以这里边确实有这种典故，不是说他多高神，是因为之前这些是他们的这个日常的文化快乐，所以他这里边很多人梗，比如他就是大太保是亚瑟温侯茂，就是说他。像吕布一样强，然后这个像还有几太保来的是亚瑟个秦叔宝，对吧？这秦叔宝是唐朝的这个
秦琼
秦叔宝，也是厉害人，得使双锏，有的后边还提是什么拿着青龙偃月刀，使着单鞭，然后单鞭是尉迟恭嘛，都是门神，青龙偃月刀是关羽，丈八蛇矛是张飞，他有很多这种影射。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句叫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上阵似白袍，有人也不明白他干嘛上阵先把白袍给撕了啊，就是四白袍是说他像这个唐朝名将薛仁贵，薛仁贵号称薛白袍，所以他有好多这种梗在里头。
嗯，
对，然后就说起来为什么就是这个蜀太保这个戏特别有意思，就是他叫这个朱连寨，如果大家有兴趣看完游龙戏凤觉得京剧挺有意思再看，特别推荐看这个戏。是说什么呢？这个戏啊，朱连寨这个戏本身呢是一个原先是个纯打的戏，就是没有那么多唱，就是打
武戏
就上来叮咣叮咣的打，打也很好看啊。但是呢说后来是谭鑫培大师呢给改编了，加入了前面的一些这个唱的，这个叫，所以这出戏叫唱念做打是全的。
嗯，
它一共分三部分，
你看这一部戏顶你看了五部戏。
没错，它第一部分，这部戏长啊，这部戏估计全头到尾得有快俩小时，
是吧？
第一，
这是标准的一个电影、啊、
对对，第一部哎，真是标准电影感。第一部分是什么？第一部分是唱，是讲故事的来龙去脉。第二部分是说拼的是，就是第一部分是显示演员唱的功底，第二部分是做跟这个念，就是那段唱的少，基本都是念白和表演。说我看那个大师，就不是，就我看那个就是现在的这个京剧大师们讲他们学这个戏的时候，当初学说他讲到里边有一小细节，说就是从这段在做就是表演嘛，表演这段里边有一段就是说主角要叫他干儿子过来，说叫过两次，说都是不同的动作，一次是拿扇子挡着旁边的人不让旁边人看，他偷偷叫他儿子过来，第二次再叫儿子过来就不能用扇子挡了，要用袖子挡，然后用扇子这个扇扇子的方式叫他儿子过来，说这里边都是有不同的表达，是有这种递进关系。而且那段戏我觉得更厉害，一会儿能提到，那个都快，那个东西已经打破第四面墙了，在第二幕特别厉害，打破第四面墙，直接玩这个跟观众这种带互动的梗，特别好。然后最后一段就开打，最后一段就是第三段，就是打起来了。说其实这段戏最早是第三段，它叫朱连寨嘛，讲的是什么呢？是唐朝末年残唐五代时期。
嗯，
这个真的，这个我现在还没学会。这残唐五代是我觉得现在我特别想更深入了解评书上边怎么讲它，但是现在不太好找到相关的资料，我只听了一点，一会儿我可以最后说一点。这个残唐五代这段故事里边的这么一个事儿，是主人公叫李克用，是这个唐朝末年的一个沙陀国的国王。对，沙陀国的国王。这个故事呢大概讲一下，一开始第一部分就是故事的这个
唐末的事儿。
对，唐末残唐五代，这个一开始的故事是什么呢？是这个说唐朝唐熙宗吧，这个被这个人坏人给打跑了。谁打的他呢？黄巢啊，黄巢是这个唐末的这个起义军啊。黄巢把、这个、
黄巢起义
啊，黄巢
讲的就是黄巢起义之前的事儿
啊，就当时的事儿，
当时的事儿，
黄巢起义啊，是他不是写了诗吗？孩子前两天考试还考这个呢，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是黄巢写的，这句是黄巢写的，这个他就杀进长安了，杀进长安。
哎，我看这出戏的时候，可是从黄巢那个应举开始
演、你看的够老的。
黄巢一开始就是
你看那戏的时候还有黄巢应举呢，
中了状元之后进宫、然后说嫌他难看。
对，是这个戏，你看的那个是更全的全本，那个更全全本好像叫沙陀国吧，好像是， 就更全的。哎，你看那够你找
的
这
个，
那你那几小时啊？
俩小时差不多，
你这也
俩
小
时，
哇，这够长的。从皇朝
这不全啊，你这戏，
哦、对, 对, 对，我想的就是只是珠帘寨这一块儿，其实前头还有，后头还有。
哦、
那讲完了太长了，后头一直到那个他们建国什么的，好像
回去还得听啊，
嗯，还得听，继续听，继续学习，继续学习。就是这个皇朝起义，把这个谁，把这个唐僖宗给打跑了。然后呢，这个唐僖宗手底有一个大臣叫程静思，好像是对吧？
嗯，
程静思啊，来找这个沙陀国国王李克用搬救兵，是这么个故事。但这事儿特好玩在哪儿呢？这个其实，在历史上，李克用应该算是沙陀人，就是
沙陀这个地儿在哪儿啊？
其实就是现在北方这一带吧，北方这一带就是这个沙陀国，什么了？沙陀国现在没有这个民族了，他都融入汉族了最后。但是这戏里边说李克用原来是唐朝的这个臣子，然后年轻的时候呢就是特别厉害，然后这个唐王还送给了他一样礼物，是这唐国建国时候李世民使的定唐刀，9981斤定唐刀，这个育儿干殿下，非常厉害。但结果呢，这李克用年轻的时候火这个脾气暴，说打死了国舅爷，打死了国舅爷就要杀他，就砍他头。砍他头的时候呢，这个程静思就保了这个李克用，就是说你别杀他。这个结果就被贬到了沙陀国，就这个上面自己这个李克用也会唱，他贬到沙陀国之后呢，到沙陀国呢，各个国家的国王听说李克用特能打，都不服他，想跟他玩单挑。结果呢，他把所有沙陀国的这些小国王全给挑赢了，他就成了沙陀国的大国王。然后还娶了俩，在沙陀国娶了俩媳妇儿，两位皇娘啊，娶了俩媳妇儿，在这儿当上了这个一国之主。他这个戏特别有意思，就在这儿，因为后边全是程静思在劝这个李克用，你赶紧出兵救唐王。李克用就各种的推辞不去。
他为什么推？
其实在这个戏一开始，李克用听说到了唐王被这个攻入长安，唐王逃跑，他就准备去救驾了，已经派自己底下的大太保这个叫李思源啊，让自己大发音不太准，李思源啊，我就念多了可能是李思源了，这个让他这个大太保李思源这个出兵，已经点齐了各家太保和这个他的这个军队，但是他突然想到说：“你说我救他们这唐王以前他妈的贬我啊，要贬我，要杀我，要没有程静思保我，我就死了，有点不想去了。”其实就是他，所以他这个戏的这个人物心理，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好多这个唱词儿必须得回到人物，就在这儿，他这人物心理开始是直观的第一感觉，他要发兵。就是他的直观感是要发兵，但是呢，他想到了之前有些过不去的心理坎，他又把这个命令给收回来了。如果没有这出戏，就是如果没有这一段的话，后边好多东西听着特别奇怪，因为后边的那个特别奇怪就在这儿。你得知道他本身他就想发兵，但是他想起来当年唐王这个对他不够好，觉得其实他也挺混蛋的，他他妈给人他妈国舅给弄死了都，这个他就收了兵。这个时候程静思就来了，是这大太保给救了，说好像是这个大太保把这个程静思给接来了，就说老爹您看这个，这大太保是他干儿子啊，是他干儿子，他就说老爹您看这个恩公来了，当年救咱们的保您的这恩公程静思来了。程静思就开始跟他聊，就说的你能不能这个发兵，然后这李克用就各种的不发兵，就这么个事儿。这里边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举例特别好玩，就是这个程静思就是劝说他发兵嘛，就跟他说的这个类似于说这个啊、皇朝如果来了，就是听说你李克用的名字，皇朝就不敢就得跑，因为你太厉害了。然后这李克用就说的就别说这个啊，别抬举我，别给我抬轿子，我现在岁数大了，我不想打仗了。我给你举个例子，我要稳，就是我要学姜太公稳坐钓鱼台，就是。这句话还真是好像是从这个京剧里边出来的个名句，现在好像说的人少了，咱们小的时候好多大人都说嘛，我这叫稳坐钓鱼台，
是
啊，就是从这儿来的。当然这梗是这个姜子牙的梗，但是京剧里边是这儿。然后呢这特别逗，为什么呢？如果他真不想出兵，他怎么举了个姜子牙稳钓钓鱼台的故事呢？因为大家知道姜子牙稳钓钓鱼台，就是姜子牙渭水垂钓，宁在球中取，不在曲中求，对吧？不钓鱼和虾，只钓王与侯。他在那儿是他妈等人来找他呢，是等人来 让他出去当大官呢，对吧？所以后头程景思马上就接了一句，说姜子牙是保了周朝八百年呀，就是你举这例子很奇怪呀，为什么奇怪？是因为有他开头，他想打，他不是不想出兵，他是心里边别扭，就之前唐王对我不够好，还是这个事儿。所以后来这程景思特逗，就是说那这样，你看唐王给你带礼物来了。带了好多礼物，有这个蟒袍，有凤冠霞帔，啊，这些你他就都给收了，收了之后还不出兵，这程景思就特生气，就是你怎么还不出兵？他说我再给你讲一典故啊，就是特别一段的名句叫哗啦啦，就是什么哗，就是说这个古城关羽张飞古城会，就是关羽千里走单骑，大哥刘备不是丢了吗？听说大哥刘备的这个在哪儿了？他带着两位皇嫂千里走单骑，在古城遇到了张飞。张飞说关羽你投了曹操，你他妈是叛徒。关羽说我是为了保皇嫂，张飞不同意。这个剧里，这个京剧里没有，这是这段的故事背景。然后张飞就说：“那边曹操派人来追了，是不是就是你是把曹操人引了要杀我？”关羽说：“不是，就来这人我给他宰了。”就来这就是蔡阳，就关羽斩蔡阳，然后就开始就是这个《朱帘寨》里边唱的大概意思就是说我张飞在城楼给你敲鼓，然后你去给我斩蔡阳，我证明你是真忠义。然后就是哗啦啦是敲鼓的声音，然后就是什么这个关羽提刀上马怎么怎么着，二通鼓哗啦啦，然后三通鼓哗啦啦，关羽就把蔡阳给砍掉了。然后就是蔡阳
没问蔡阳来干嘛了吗？
送人头啊，送人头啊，送人头。蔡阳被关羽砍掉了。张飞就说：“哎，你关羽确实是忠义之人，咱俩就在古城这块儿好好
继续做兄弟，
自己做兄弟。”然后唱完这段之后，这个这段你会发现跟前头好像没关系，主要是。然后李克用就跟程景思说：“这不是这意思啊，咱俩跟关羽、张飞一样，就在我沙陀国做兄弟，你也别走了，你是我恩公，咱俩在这儿做兄弟。”但是这个梗用的也特奇怪，因为张飞跟关羽在这儿做了两天兄弟，人就找大哥去了，还是要为国打仗。所以就是程景思这个就是也发现李克用举这俩例子特别逗，一个是姜子牙垂钓，一个是这个关羽张飞古城会，这俩事儿完了之后，可这俩人全都是出去保主公的。
没说到点儿上，怎么感觉这故事都？
这不是，他就是因为他之前就是要保主，他就是想去救唐王，但是心里有坎过不去，所以他举这俩例子，猛听是真的，就这俩例子举得特别烂，对吧？你不是不想出去吗？你举着俩这么烂的例子，但是这俩例子就是在唱词里边体现了李克用内心他想去打，他只是心里别扭，心里不舒服，你唐王以前要宰我，就这么个事儿。然后后来呢，后来这个就是这个程景思就给留下了，程景思就是再出场，程景思就特着急，说我在这待好多天了，也不知道唐王怎么样。这时候李克用就过来开始跟他显呗，就开始咱们就看看啊，看看我这大太保雅似个温侯貌，二太保上山能擒虎豹，三太保上山擒虎豹，一直擒到啊这个，其实每个人技能都不一样，什么十一太保叫原词是十一太保年纪小，但是他京剧里边不是有一些腔调吗？听着就是念讥笑，然后所以好多好多喜欢这个段的人都是说大太保温侯卯，一到十太保秦虎豹，十一太保念讥笑。但是现在在网络上流传那版是另一个流派的唱法，另一个流派的唱法是十一太保双手能打火龙镖。还不一样，那个有别的版是十太保双手能打火龙镖，特别好。
我觉得这是不是过去这些名角是吧？
他不一样，我得唱跟你不一样。
他唱这戏的话都一样的话，这就造成了可能观众有的观众就是哦，还是那出戏词儿我都会唱了。
对，
他可能
我觉得你唱个不一样。
对，他就是他老有这江湖传闻说，哎，他唱这词儿跟之前那谁不一样啊？
哎，真是，
你也听听去。
他特别好玩，说有的太保叫好似个浪里蛟，后有的人有的派唱太保唱太保的时候，就是说他那个什么，
他不是沙陀国吗？哪来的浪里蛟？我刚查了一下，沙陀国在。那个挺远的，
反正就是浪里蛟，有人有就甭管人小河沟，有恰似个浪里蛟，有的人那版本里边唱的就是特别逗，比如他唱的是好似个浪里蛟，有的人那个版本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举蛇能斩蛟，就是你听就还我压你头，你那不是浪里蛟吗？我这能斩蛟，就特有意思，
有意思。
然后但是后头有的版本是一个人唱这个，就是特别好玩，什么什么四太保好似个浪里蛟，六太保能斩蛟，说这他妈给自个儿兄弟斩了，挺好玩的。然后他就唱了这个蜀太保，说一下啊，这个历史上有好多，这个也不叫历史上，在评书演义或者说京剧里边有好多的十三太保，比较有名的，比如说比较熟悉的是 隋唐时期杨凌有十三太保，第十三太保就是秦琼秦叔宝。但是呢，其实在以前所有的评书演绎或者说的京剧里边最厉害的十三太保就是李克用的十三太保。因为他这十三太保他为什么只数到十一，是因为这个故事讲到这儿的时候只有十一，他后边还有一个叫什么飞虎山还是叫什么，在那一出戏里要收十三太保，收十三太保是单独一出戏。因为李克用的十三太保李存孝在中国古代民间传说评书演绎跟京剧里边是天下第一，就是从古至今他是最强，他是天花板，他和项羽是两个天花板，就是所谓的将不过李王不过霸，就是指的是这个李，就是这个李存孝。只是现在残唐五代的这个评书不多了，留下来的不多了，所以这个还得再找找。
也讲完了，
那差不多吧？怎么了？
没事，我再说一下这个
啊，
你先说，你先说。
哦，那就讲完了啊，没讲完呢。然后这个就是基本上是头一段，然后第二段是什么呢？就是特别逗的是，第二段是这个，既然这个王爷不出兵，然后这个大太保呢就跟这程静思传了个扣，是找这个皇娘出兵，就是找这个李克用的俩媳妇儿出兵。李克用俩媳妇儿就过来就质问这个李克用，就说的你是不是收唐王礼了？说是啊，我都收国库了。说里边是不是有凤冠霞帔？说是啊。说那是给你的吗？那是给我们的，给我们的你怎么也给拿走了？说你不出兵，我们出兵，他们俩就要出兵，他们俩就要就是他这俩皇娘出兵。然后李克用怕媳妇儿，就是里边后边中间那段完全是刻画一个家庭剧。那程静思一说话，李克用说、哦、别说，这是我们家里事。然后就是他这个怕媳妇儿，让媳妇儿瞪他耳朵什么的。然后后边有一段特别好玩，就是这俩皇娘升帐，这俩皇娘又去打仗了嘛，然后封李克用为前不正印先锋官，然后这李克用就不高兴啊，我是他妈王爷，我怎么
让我先冲前面去
啊，让我成先锋官了，然后
死了怎么办？
对，然后那个就是他就去的慢，所以皇娘点卯一卯三卯点到三卯，李克用没来，这李克用就犯了砍头的罪了，叫砍他头。然后特别逗的一段就在京剧里边演的时候，就是让这个李嗣源说出去看你那个父王就是来没来的，父王来了，然后那个李嗣源就说跟他爹说，爹您来晚了。然后这个时候特别好玩，李克用就对着大家说，我没来晚，戏没开始我就来了。特别逗那段，戏没开始我就来了。然后旁边有一个副官跟他说，说的王爷说您点卯来晚了，说那让皇娘出来见我。
他这块是有那个白话说的，
对，白话说的，就是他对着他特别逗，他那个话是这样，他有那个京剧的那种念白，还有一种纯白话。
对，他那是还有区分的，
他有纯白话，就是对观众的那种，
他
打入第四面墙。
他有时候在那个戏里边，如果是特别那种生活的语言，他就用白话了。
对对对对，特别好玩。然后那个李克用，然后就说那让那个皇娘出来迎接我。然后那个军官说了一句话也特逗，说哎，就都迟到了还当角儿呢，还玩角儿，还有角儿的这个气派什么的，这那个的调侃他。然后后来这个就说他怕媳妇儿这事儿，又开始有一段也特别神，他就是念白吧，大概意思是说怎么现在什么事儿都要违心啊，什么事儿都要违心。这个对，然后他就说这个李克用就说什么事要违心。然后那个他旁边那个马副官就说的是这个，应该是他那个马官说的是，哎，他就是这个时代啊。然后那个
啊说，
然后这个李克用说的那个，我别的不恨，恨的是妇人也要行令，就是俩媳妇儿怎么当主帅了。说的，然后那个副官说，是啊，现在妇女都就是大概是什么，他们也是半边天。然后再往后，
后改的词儿吧？
不是，我后来问了，好像是老词儿。
哦，
就是说是有的可能是后改，这后边有几句更。
是不是以前毛主席就是听过这出戏啊？
不知道这个半边天是不是后改？但是后头还有呢。然后这个李克用就开始跟这后来李克用跟这副官说我呀，就是有一事儿，就是怕媳妇儿，所以我的这个家法特别紧。说这紧到什么程度？说啊，他比那男女平权还狠十分。哎呦，特别有意思。所以后来我问了一些人，说其实这些词儿好多是老词儿，是因为当时很多的京剧表演现场的词儿会根据这个当时变。说因为其实男女平权的一些运动是在以前就有的， 其实就当时已经提出了这些说法，说他们还有人看过一个版本，说是之前在香港回归之前在香港演的那个词儿是说是什么现在是原子时代，那个不能再做什么这个附庸国什么的，就是他们很多京剧其实是有现场跟那个时代与时俱进的这种观众之间的对话，所以也有人说这出戏最早编出来的时候是为了讽刺当时台下一个大军阀怕老婆，说这个大军阀就是说讽刺这个大军阀，他呀就是要他妈的当皇帝，不是什么要搞这个正经的革命，
是袁世凯吗？
啊，对，有人说就是，有人说是就是讽刺袁世凯，有真真有说就是讽刺袁世凯的，又说是某个军阀的，反正说这个戏是有当时的时代意义，当时就特别与这种与时俱进的感觉特别有意思，而且能打破第四面墙，然后反正最后就是唧唧歪唧唧歪的斗了半天闷的，然后最后是同意去打仗了，然后这个第三段就是一个纯武戏了，叫收周德威，朱连寨实际上讲的是朱德威跟他是周德威是朱连寨的这个寨主，他在底下劫钱劫这军队，吃饱撑的劫军队，然后谁也打不过他，所以又重新启用这个两位皇娘，重新请老爷子李克用出来啊，对，里边还有段那皇娘特别好玩，皇娘在里特别逗，那皇娘俩嘛，那个二皇娘一出场的时候说，听说大恩公那个程景思来了，我得去看看恩公，看了以后那恩公也是一大胡子嘛，带着大胡子嘛，哟，也是个糟老头，我看弹幕特别逗，说这个也用的真好，因为李克用也是一老头大胡子嘛，哟，也是个糟老头子，然后后边也一直管李克用叫糟老头，就特别好玩，
有意思啊。这个真的是你要了解了这个历史的故事，再了解这些角色之间的关系，你再看这个戏，就觉得津津有味，
既有庙堂之上又有贴近生活，而且整个戏剧结构包括到玩打破第四面墙，真的当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李克用就是死士的感觉，就啊，我戏没开始我就来了，我觉得这太有意思了。
嗯，
对，
而这部戏前半部分是以唱功为主，
对，
后半部分是这个
打，对，中间一段是表演，
对，然后他其实对这个演员的这个功底是要求非常高的，
对，特别全面。
如今呢，其实也能把这部剧能全本全演的这个演员其实不多了，
俩小时呢，而且还不是从你说那开头，你那开头更早，
不多了。这戏，不好，真的这俩小时
啊，
让你这个。
所以
知道这是怎么演的，而且他的，因为京剧里边没有这个浪费的东西，
对，
就是你转一个身儿，还是手
抬到哪儿，有意思，
是吧？
有含义的，
都是靠常年的做工，
对，
这么练出来的，
是的。
咱们看到东西，就是说可能是有些词上会改。但其实他很多东西是万变不离其宗，
对，他万变不离其宗，
很多东西是不能改的，像他的这个
功底，
这架势，这不能改。
然后你还有，
而且你知道这，尤其是这个老的票友，他人常年看戏
啊，人家那
人就知道，哎，你这是他知道有的劲儿，他该改，有的劲儿就有的劲儿是可以改，有的劲儿是绝对不能改的地方，他能看出来。
不过有时候我觉得这些京剧名角也挺有意思的，就刚才说那准叔，我在网上看了一版，他真的在就是变装唱了一遍，全是秦虎豹。大太保压死个秦虎豹，二太保怎么着也秦虎豹，然后特别逗，就是还跟其实跟观众还挺贴近的，并不会说就很拒绝这个事儿，还挺有意思的。对，你还有要说的吗？
没了。
那我说一个结尾，我跟你说一个特神奇的结尾，因为这个事儿，这个朱连寨不是来自于这个五代残堂吗？其实我还挺想了解这个评书里怎么聊这个事儿的，所以也听了一些评书。你刚才不是讲的，你看的第一幕是那个皇朝出世吗？
对啊，
皇朝出世是那个当了什么状元，然后但是长得丑，对吧？就是皇朝是谁的问题，还挺有意思。因为
皇朝，我跟你讲，皇朝，我现在还能就是回想起历史课本皇朝那幅图片。跟个妖怪似的，
对，说他长得特别怪，
毛都炸了。
有一种说法，他是地藏王菩萨的谛听转世；有一种说法，他是目犍连僧的转世，就是跟前头有关系。
他不是吃人吗？
谛听是出来，就是说，因为目犍连僧的那个母亲被那个什么错抓什么的，就是他去救母的时候打开了地狱门，出来了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十几万的妖魔鬼怪，所以玉帝很生气，就要求地狱解决这个地府阎王爷解决这问题。有一种说法是说派这目犍连僧 转世皇朝来只要这个在唐朝末年进行大肆杀戮，因为据说历史上他吃人，有一种说法就是他就是谛听这个妖这个坐骑是个怪兽出来，所以特别狠，就两种说法。但是我听的那个残唐五代的有一版比较有那么一评书的一个开头，我听到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是说这个皇朝刚出世的时候，就是一道红光冲天，然后他父母都惊了，这个时候来了一位这个道士，然后他跟他父母说的你的这个孩子未来能做这个帝王，因为他确实是最后都打进长安嘛，说能做帝王，他爸爸还挺紧张，说其实我们就希望孩子平平安安，说不行，说因为这是一位高人转世，就这个道爷就说他是这个高人转世，我五百年前盂兰盆会与他有一面之缘，所以等他长大之后会去终南山找我。说完这位道爷就飞了，然后就问您是谁，对吧？吕洞宾。
应该叫我是时间之子李洞宾。
太有意思了。
春暖花开的五月啊，时隔两年的核聚变又回来了。五月十五号的核聚变我也会去玩，有想去的小伙伴可以在核聚变的现场与我见面。那具体的购票信息请关注集合网。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核聚变再见。